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大家这周过得好吗？今天是立秋，每到这样的节气，我们总觉得四季更替实在是太快了，好像我们还没有捉住夏天的尾巴，结果一下子就跌入到了秋天的落叶当中。每次到了秋天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我有一件应该是从小时候到现在都特别特别难以忘怀的这种感受，就是秋天一到，我的内心就会马上有一种要去开学，马上要开始交这个暑假作业的这种紧迫感。所以说对于四季来说，特别特别的能让人感受到某一个时期的一段牢不可破的记忆。所以说不知道这个夏季对你来说留下了怎样美好的回忆呢？现在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好像慢慢适应了无论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国内的这种高温天气。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当这种高温天气逐渐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好像内心还会有一丝丝的不舍，好像觉得说这个夏天怎么过得这么快，好像又哪里都没有去，好多事儿都没有玩，好多朋友都没有见。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相信接下来可能会有新的一个美好的秋季等待着各位。而且秋游对我们西雅图的人民来说应该算得上是最最适宜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后台与我们随时互动分享。今天是立秋的第一天，所以作为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吧，你们准备去哪里玩呢？不妨到后台与我们留言。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心态方面的问题。在上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了一些比较怎么说呢，能够把我们内心当中负面的东西去努力排解的一些方法。所以说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留言到说，其实有一些都是心态在作祟，可能有些时候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就事情完全不一样。而且之前没有办法理解的人啊事儿啊，可能在很多后来换了一个角度，或者是从别的更多渠道去更多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当时看上去是过不去的难关，但实际上很快在某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可能一下子就抛诸脑后了。所以今天想要和各位聊的其实就是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在心态上有一些更多的正念，或者是更多的积极的想法和思考的话，其实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在等着各位。好，首先呢想要和各位来聊一聊啊，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说自己非常非常的焦虑或者是不快乐，但可能在外人眼中他们就已经过上了他们期待的那种生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一个好朋友，他其实是在国内毕业的，就是高材生，而且是毕业院校就是那种985、211那种的不错的学校。然后呢后来就是求职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公司，也有着不错的收入。然后这份工作呢还不是特别的忙碌，所以说有很多的闲暇时间。但是这一切看上去好像并不能让他百分百的开心。好像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是觉得说可以过得更好更惬意，但现在他觉得好像生活也像一潭死水一样。后来我们俩在很深入的一次聊天之后，我们想到说其实这些表面上的条件看上去是让他快乐的因素，但实际上 让他不快乐的原因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模式，因此呢，他会常常陷入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当中，而这种情绪的思考，我们最后把它归结为叫做过度的思考 What if。 什么是 What if 呢？其实就是一种以快乐为代价的思维模式。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啊，我们为什么不满足等等等等。但后来其实我觉得最近当我了解到有这个 What if 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就是一种反事实的思维。字面的意思就是去思考和想象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所不同的结果，小到生活日常，大到人生选择， What if 的思维无处不在。比如说今天你知道了，然后呢你就会想，哎呀，如果我没有多睡那5分钟，我早点起，我是不是就不会知道。比如说考试没考好，然后这时候你会想，哎呀，复习的时候昨天晚上应该多刷2道题，那可能刷到那个题刚刚好就压中了或者说是现在刚刚到了这个高考结束的这个时间嘛，所以有很多同学也准备马上去到心仪的大学报到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哎呀，当时我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要不然我未来的就业就会陷入一片迷茫，当时就不应该选现在的这个专业等等等等。所以说 if what if 的思维方式常常让我们意识到，就是如果怎么怎么样可能会更好，这种思维模式会把我们陷入到另外的一种窘境当中，就是不断的在回忆，不断的在后悔，不断的再去质疑自己当下的选择。所以说将不完美的现实与这些想象当中的可能性不断的进行对比，就会产生对现在生活逐渐失望、怀疑，乃至到后悔当初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关于 what if 的想象都是以我们快乐为代价的。当然说你可以说，哎， what if 也就是说我们在反思嘛，反思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下一个决定当中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对吧？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 what if 就是你不断的去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性，可能在未来你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在任何的情况下做出合适的选择。虽然说 what if 的思维确实让我们常常感到不快乐，但实际上从成长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有必要的。比如说研究发现考试失利之后，越善于思考自己本可以怎么怎么做好的学生，那他们制定的提高成绩的策略也就变得越来越多。这样下来这种复盘不仅对考生们自己的考试成绩有主观的控制感，也能切实的提高他们日后的成绩。就好像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老师们都会让我们每次考完这个考试之后有一个错题本，然后把所有的错题然后用正确的方法给它罗列起来，然后等到再一次考试之前我们再翻这个错题本就足够了。所以说 what if 就像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自我学习机制，通过回溯和反思，分析过去的行为和决策的局限，并且利用收集到的信息对我们未来的行为进行调整。所以说能够促使这个机制顺利运行的，就是我们对于各种未发生的可能的好奇心，这种也叫做反事实好奇心。在心理学家当中，我们就已经发现到了在学龄前儿童中发现这种反事实好奇心的普遍存在。所以也就是说，这种 what if 的思考形式不一定是后天学到的，而极有可能是自己就发展出来的，成为人类能够认知方式的一个部分。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学习部分，我们才能够不断地从各种不足当中成长。所以说what if 真的很像一个双刃剑吧，就是它会牺牲掉一部分的快乐，把你陷入到过去的失败当中，但实际上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为了帮助你在下一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在这里一定要和大家反复强调一点，如果让反事实好奇心反客为主的话，也就是说 what if 的思维不断 断的去陷入到一个轮回当中的时候，这其实就会对我们产生阻碍。就好像是我们觉得错题本是一件很方便很好的事情，但是你一味的去学习那错题本上的知识，而不去加以思考新知识，不去在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老师讲新的内容，那么你就会反复陷入到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当中了。所以说，对另一种可能性的过度执着会让后悔战胜成长。其实理想状态下呢，反事实的好奇心服务于我们自我成长的需求，但实际上反事实好奇心却驱使了我们成为了 what if 思维的主人。在很久前呢，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他们说邀请被试玩一个给气球打气的游戏，也就是说打的气儿越多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奖励，但如果气球爆炸则什么都没有。试想在游戏结束之后，研究人员问这些试想看打气球的上限到底什么程度能够赚取最多的奖励，得知了这个信息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本可以怎样做得更好。但是由于每轮游戏设置了不同的打气的上限，所以查看上一轮的上限对于游戏并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还会牺牲了他们尝试下一次的时间。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哎呀，早知道啊，我当时就可以多打一点或者是少打一点，对吧？但实际上呢，这种后悔就像是我们自找的一样，因为明明我们知道了这些无用的信息啊，但是我们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好奇心，然后开始了新的后悔的情绪。所以说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有很多东西都和这样的是相似的。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去准确的预测我们未来发生的是好还是坏，但是反事实的好奇心却不断的驱使我们反复进行 what if 的思考，然后逐渐呢，好像是心理暗示一般的告诉自己什么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当如果最后的结果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的时候，又会开始重新的啊，如果我当时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慢慢陷入到反思，然后再不断的思考，可是这种无休止的 what if 的思维模式就会把你带入到一个漩涡当中。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 what if 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很好理解，因为生活当中就是没有后悔药可以买。我们自认为我们的选择是自由的，如果回到那个时刻，有能力做出更正确的决定。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当一个人的决策往往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有一套内在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在这个选择当中，其实受限了很多很多的必然性。所以说也就意味着，即使时间重来一次，你还是那个时刻的你，你很可能做出的只是同样的选择。换句话说，所谓的 what if 其实并不存在，也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发生或者是本可以发生的事情，因为发生即是必然，存在即是合理。就算当时我们看上去那些不够正确的选择促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机制的局限，从而才有了下一次的成长和改变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本身就是一种证明自己发展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停止这种无价值的 what if 给我们牺牲很多人生中的快乐呢？首先啊，我给大家几个比较好的这个方法，这个真的就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去尽量的不要去买那种后悔药的感觉。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练习来改变大脑的坏习惯，比如写一写什么叫做 what are 的日记。什么叫 what are 日记呢？就是很多人会写一下今天干了什么什么事儿，然后或者是要即将做什么什么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记录下那些本不在我们预期当中，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的一些事情和细节。比如说啊，在一个不是很满意的城市里边啊，但是交到了非常非常兴趣相投的朋友， 比如说去到了一个餐馆，但是呢发现了一样非常非常美味的好吃的，或者是说在某一次开高速开错了路，但是发现了新的小村庄新的风景，这些就会让我们不断的经历这种失望之后，感觉到我们其实还是看到了很多惊喜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能找到它，也就是捕捉生活中带给我们的惊喜。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能力，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到当下，打开感官去捕捉此刻的美好。所以说在每次我们正想的念头去做一些冥想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已经觉察到自己陷入了 what if 的思考方式中，就很难逃离出来的时候，不妨就养成这种反驳它的习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叛逆一点，比如说当我们一出现了一些哎呀如果当时要怎么样就更好的这种想法的事，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反驳，就是幸好当初怎么怎么样，不然就怎么怎么样，这样子来进行对抗。比如说当初要是更努力一点能进入大厂拿到高薪工作就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反驳他应该怎么讲呢？就比如说幸好当初没进大厂，不然我可能会自愿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健康和时间去换金钱，而忽视了享受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别的角度去看一个你不太愿意正视的问题，所以有可能你会获得更多的新的感受。另外呢，就是要学会去驱使我们的好奇心，驱使好奇心一般就是要警惕到好奇心会将我们带到何处，并且有意识的去练习，而且去给你的好奇心下指令。练习的意思不是一直继续，而是有可能是暂停。比如说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我的未来有什么参考价值吗？如果有，那些是什么？如果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说当这些问题只有得到了清晰肯定的答案，那我们才能允许自己的好奇心去发挥作用。这里的好奇心的作用一定是良性的，就是去探索的，而不是抑制那些恶性的好奇。 OK， 所以这一步的练习其实会比前面刚刚提到的那两种有一些难度，但是它起到的作用是深层的。比如说掌握对好奇心的主动权，能够摒弃那些无价值的 what if 的思考，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 what if。很多时候那些无价值的 what if 感觉起来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他们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未曾发生过的美好幻想，或者是像一个时空机一样把我们带到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之前去弥补它。但实际上难道真的做了另一个选择就会变得更好吗？是一个问题，对吗？我们无从得知，未知并不一定比已知有更多的确定性。所以不要以快乐为代价去构想那个还没有发生或者是也根本就没有发生的本应该，而是更应该把我们现在平行时空当中的这么多可能性去留给平面世界的你去面对。所以说不如我们可以让时间暂停一下，压根儿就不要去想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而是去看一看那些 what are， 就是已经有的在你身边的你没有注意到的那些美好的细碎的小确幸、小感动、小幸运。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思维模式的话，我觉得大家会发现 what if 并不是洪水猛兽，它不会把你卷入到一个漩涡当中，反而就像一个错题本一样，错过了我们记下来接着往前走，然后去发现那些更多的 what are， 什么是真正美好的东西。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可能会变成一个小课题的话，我可以大家做一个叫做活在当下的一个五天的一个小小的方式，大家可以记下来。第一天就思考那些我觉得美好的事情，第二天反驳练习，用幸好当初不然怎样去回应昨天做过的事情，第三天用以前的经历让我学到了什么什么来做话题，第四点生活当中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最后一个是与另一种可能性说拜拜。如果做到这些的话，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慢慢的去了解到 生活当中的过去的每一天其实都是无可复制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好当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思墨希望在你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后悔可言，能够在越来越多的人生当中体验生活的美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了，好梦，晚安。